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杨澜澜人去楼空啊，第二个是中国地方政府疯狂变卖资产的湖北案例啊，第三个是台湾耗资400亿美元建台湾之盾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澳大利亚开豪车撞人的杨澜澜最近似乎人间蒸发了。杨澜澜在悉尼沃森湾的精英街的顶层公寓人去楼空啊，那么原来窗帘紧闭的公寓现在窗帘敞开，里面空无一人。那么这一套顶层公寓价值几百万澳元，那杨澜澜停放在地下车库的8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白色敞篷车也不见了啊。那么今年7月26号凌晨3点半，杨澜澜酒后驾驶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 SUV 在悉尼的南湾啊，迎头撞上一辆这个奔驰轿车，导致奔驰车司机身受重伤。杨澜澜的劳斯莱斯库里南价值150万澳元，那么而且它是车身是罕见的、很少见的这个 Tiffany 蓝，属于超豪华全尺寸，而且是超重型的 SUV， 所以它比这个奔驰车坚固的多啊。杨澜澜现年23岁，但是她的财富和她的隐秘身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网上有各种的关于他的身世的传言，其中包括说他是中共权贵家族的后代啊。杨澜澜的案件已经开庭3次，但是杨澜澜一次都没有出庭啊。目前杨澜澜被控6项罪名，包括危险驾驶致严重人身伤害啊，第二个是拒绝进行酒精测试，第三个是没有向警方提供信息等等啊。那么危险驾驶致严重人身伤害罪是最关键的一项罪名，如果这项罪名成立，他可能要做至少要做7年，最多会做7年牢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10月20号在美国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举行记者会，他说台湾政府预计在10月底到10月初会提出一个1.3万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大概是400亿美元，用于建立台湾之盾防空系统和提升台湾的不对称战力。王定宇是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他和立委沈伯阳等应邀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和美方讨论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和国防产业合作。王定宇指出，台湾政府提出的 1.3 万亿特别预算将会分7年执行，那么其中有3000亿将会用于建造台湾之盾的防空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将会整合台湾和美国的防空导弹战斗指挥系统，并且购买更多的导弹抵御解放军的威胁。另外，时事评论员石板明夫创建的印太战略智库10月21号发布了最新的台湾海峡情势报告书啊。报告指出，过去一个月国际局势出现了三好一坏的变化，使得台海情势温度啊为 36.9 度，环比跌了 0.5 度，创今年以来的新低啊。那么石板明夫说，过去一个月的三好变化分别是哈马斯和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啊，那么9名解放军上将被免职，以及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而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是唯一的坏变化。石板明夫说，目前的外部环境对台海稳定相对有利，但是台湾内部政治撕裂和中共渗透风险不容忽视。郑丽文立场亲中，可能会助长中共的渗透，扩大以美宣传，并增加国际社会怀疑台湾的声音。第三， 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报道说，中国企业逆向开发子光刻机，结果把这个阿斯麦尔的深紫光刻机拆坏了。那么中国企业要求阿斯麦尔修复光刻机，被发现他们在逆向开发。报道说，被拆解的深紫外线光刻机是最早，是个早期的型号，它只能生产14纳米的芯片。但是这家中国芯片厂商也是这家芯片厂商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那么阿斯麦尔技术人员到达中国企业之后，发现光刻机内部好几个关键组块错位，那么镜片划伤，真空腔体密封失效，一部分传感器被错误的接线烧毁。技术人员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机器故障，很可能是中方人员拆解不当造成的损坏。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光刻机是因为客户擅自拆解造成的损坏，阿斯麦尔可以拒绝提供后续服务。这就意味着这台价值6000万美元的光刻机可能会报废啊。那么地缘政治分析师魏切特指出，中国正在急于自行开发光刻机啊，这个回避美国的制裁。不过这次尝试显示出中国没有成功啊，生产光刻机的计划受阻。光刻机非常复杂，这么拆解，这叫什么？这叫野蛮操作。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中区地方法院10月20号审理中国公民孙耀宇的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案。那么孙耀宇当庭承认非法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并且在没有向美国司法部报备的情况下，担任了地方政府、地方政界人物的竞选顾问。孙亚宁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他将面临最高有期徒刑10年，最终刑期将会由法官审理之后裁定。法庭文件显示，孙耀宁在2022年12月被拘捕，检方指控孙耀宁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2024年12月，什么2022年，2024年期间非法担任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他根据中国官员的指示，在网上平台发布亲中的内容，目的是影响加州地方选举，协助对中国有利的候选人当选。和孙耀宁合谋的另外一个中国公民叫陈军，早前在纽约法院被判有期徒刑20个月。2022年孙耀宁在担任南加州亚凯迪亚市议员候选人王爱玲的竞选财务主管。他曾经写报告向中国官员申请经费，目的是要举办华人社区的活动。王爱玲没有被起诉，目前担任亚凯迪亚市的副市长。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孙耀宁是江苏省南京市人，90年代移居美国，在南加州担任多个华人团体的负责人，在华人社区相当活跃。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洛杉矶的时候，孙耀宁曾经策划欢迎习近平的音乐会。2014年孙耀宁曾经和时任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布鲁尔访问中国啊。就是当年那些活跃的亲中人士啊，现在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啊。第五，路透社报道，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0月21号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安视芯片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安视芯片是上海文泰科技公司在荷兰的全资子公司。那么安视芯片在德国和英国生产芯片，不过80%的产品都是送到中国封装之后再出口。那么今年9月30号，荷兰政府接管了安视芯片，理由是怀疑安视芯片把技术泄露给了他的母公司文泰科技。那么作为报复，中国商务部10月4号全面限制 禁止啊，禁止这个安视芯片的出口啊。那么安视芯片的中国子公司10月19号在微信上发布了一封给员工的公开信，信中表示员工应该继续执行安视芯片中国公司的工作指示，有权拒绝执行荷兰总部的指示。那么安视芯片向欧洲汽车厂提供芯片，欧洲车厂担心拿不到芯片会影响生产，所以荷兰经济大臣才会打电话给中国这个王受文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双方还处于一个僵局啊。这是第六，德国之声报道，非营利组织国际人权服务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多次阻止联合国对人权工作的资金支持。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和俄罗斯提出提案，阻止日内瓦人权理事会的17个项目获得预算。去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提出提案，要切断人权理事会针对伊朗、朝鲜、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家的调查资金。另外，中国利用各种程序性手段阻挠和限制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啊。联合国人权服务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意图从未成功，但是他们的提案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将不干涉国家内政置于保护人权之上。国际人权服务指出，随着联合国正面临财政危机，美国逐步退出多边主义，那么这些提案反映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把联合国预算武器化，削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运作，情况令人担忧啊。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矿业公司 PMET 计划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建设全球第二大锂矿，魁北克省，那么规划年产量达到80万吨这个锂矿石，并且可以产出碳铁矿和铯金属啊。那么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矿是全世界最大的锂矿，叫格林布什锂矿啊。那么锂是电动车的电池啊，医疗影像设备以及储能系统的关键材料。那么全球对锂的需求正在快速的增长。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的锂资源储量排名全球第二位，只比玻利维亚少一点点，但是中国的锂矿这个单体规模都进不了前几名，就是它的单体矿很小，它很多小矿加在一起啊。那么加拿大这个锂矿呢，叫做共同攀山，这个名字来自原住民的语言。在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渐在锂矿、稀土这些产业链占据了主导地位啊。那么，但是随着中国把锂啊、把稀土这些关键矿产作为一个胁迫手段，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纷纷开始开发自己的关键矿产啊。这是第七、第八 ABC 报道，沃尔玛公司10月21号。推出了今年的感恩节套餐，价格定在40块。这是沃尔玛2022年推出感恩节套餐以来最低价。那么去年的感恩节套餐是55，今年是40。那么今年感恩节套餐可以供10个人食用。那么有20多种食材，包括火鸡、土豆、蔓越莓、四季豆、玉米、南瓜派、通心粉等等。那么去年的套餐是8个人食用。所以今年不仅价格更便宜，而且套餐里面的东西也更多。疫情之后，美国的物价一直在涨，但是感恩节套餐反而变得更加便宜了。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胀正在持续，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在下降，超市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超市希望用这种赔本的节日套餐来吸引顾客消费。那么顾客进店之后就会买其他的商品，超市还能把本钱赚回来啊。这是第八、第九。世界日报报道，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最近起诉了另外一名中国公民，叫翁思哲啊， 指控他下药性侵三名女性啊。如果罪名成立，他会面临最高无期徒刑啊。报道指出，今年一月，洛杉矶警方接到德国的线索，当时德国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迷奸案。洛杉矶警方跟联邦调查局联合调查，发现嫌犯就是翁思哲。那么8月28号将翁思哲拘捕。翁思哲现年30岁，2021年到2025年他在南加大读博士期间，他涉嫌用药物和麻醉剂性侵了多名女性。洛杉矶市法院9月2号第一次开庭审理翁思哲案件，翁思哲否认所有控罪，法官把翁思哲关押不得保释，案件会在明年1月14号再次开庭。洛杉矶县警方正在呼吁受害者出面指控这个翁思哲，包括洛杉矶县以外居住甚至在海外的受害者。检察官预期随着更多的受害者挺身而出，这对翁思哲提出更多的指控。这是第九、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10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5财政年度的上半年啊，那么应该是4月到9月啊，日本东京新建公寓每套平均价格达到1.3亿啊，大概美金是87.7万美元啊，同比涨了20%，涨20%啊，连续三年刷新最高纪录啊。那么不动产经济研究所分析指出，房价上涨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地价上涨，第二个是建筑和人工成本上涨，第三个是市场热度向市中心集中，带动了高价项目入市。那么今年五月，东京二手公寓的平均成交价达到了1.9亿日元。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东京公寓的平均价格都超过1亿啊。那么日本房价这一轮上涨是从2022年开始，那么其中包括疫情之后房屋供给不足啊，日本利率超低，还有日元贬值，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进入日本房地产市场。最踊跃的是谁？就是中国的资金啊，中国大量的中国资金涌入日本市场。这是第十一大象新闻报道。中国东北地区上个星期出现了断崖式的降温，一夜之间气温骤降10度以上，有一些燕子因为来不及南迁，滞留在东北地区，大量被冻死啊。那么黑龙江五常市的网友说，往年这个时候呢，燕子已经南迁啊，但是最近发现有100多只燕子因为太冷飞不动，结果滞留在当地，有一些被冻僵冻死啊。中国天气网说，10月25号有一股冷空气将会抵达中国，未来一个星期东北地区持续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将会大幅下降，比如北京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啊，10度以下不算啥啊。12，芬兰的图尔库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每天你把坐立坐着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30分钟，能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更加灵活，可以降低患上慢性病的风险。研究说，健康的身体在安静的时候会燃烧脂肪，那么在饭后或者剧烈运动的时候会燃烧糖分，那么如果身体不能够灵活的切换到这个燃烧糖分，那么血糖跟血脂很容易升高，那么多余的能量会被储存起来。那么这个研究结果显示，你只要少做一点点，你的人体的切换功能就会变得更加灵活。所以建议大家呢，打电话的时候就站着啊，那么工作时间呢，每小时最少起来活动几分钟啊。午后呢，饭后呢，或者是散步，可以散步10到15分钟啊，用小小的时间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地方政府疯狂变卖资产的湖北案例。 财联社报道，湖北省长李殿勋10月16号在武汉市调研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并且召开了工作推进会。那么国有三资管理是湖北省制定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它主要是针对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国有资金进行管理制度的改革。那国有资产是哪些呢？主要是国有企业拥有的实物资产，比如说厂房啊、设备啊，包括股权啊、债权啊、特许经营权啊。那么它的改革目标就是提高资产的运行效率，盘活低效和闲置的资产。盘活就是把这资产用起来啊。那么国有资源指的是矿产、林业、水利、能源、土地等国有的自然资源啊。那么改革的目的是对这些资源进行确权，确权确定你的权属啊，确值确定你的价值，并且把它转化为可运营的资产和资本。那么国有资金指的是国有企业拥有的资金，包括低效闲置的资金。它的改革重点是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和有效利用啊。那么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三资管理改革推进会上听取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改革进展的情况。李殿勋说，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加快建设大财政体系，是为了应对当前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关键支持。那么他就提出来国有三资管理改革的三项原则。哪三项原则呢？大家听起来很震惊啊。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债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啊。他还提出了这个三资管理改革的四种方式。哪四种方式呢？就是能用则用，不用则售，售就出售啊，就是能自己能用就自己用啊，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卖掉啊，不售则租啊，如果我卖不掉呢，没人买怎么办？就租赁，租出去。能融则融啊，我能够拿去抵押贷款就去抵押贷款。你说这资金渴求到了什么地步啊？那么这是省级政府包装的非常得体，然后又非常系统化的什么砸锅卖铁啊，而且基本上是不仅是优先是卖掉啊，而且如果卖不掉就想尽一切办法变现啊，卖不掉就抵押掉啊，抵押贷款不行就出租啊，总之呢就要把这个国有资产变成钱。那李殿勋强调，全省国有三资管理改革的部署，一就是要开展全面的清查。清查什么呢？清查土地、矿产、林业、水利、能源、数据六类国有资源，包括实物、债权、股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五类国有资产。一个是资源，一个是资产，还有就是闲置、低效两类国有资金。那么为持续深化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是第一。第二，针对权属界定啊，价值核算啊，操作规范啊，制定一些指导意见，同时建立跨部门的推进机制，及时的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啊。第三，就是要大胆的探索国有资源的资产化、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国有资金杠杆化的实现路径，努力盘活土地、矿产、闲置房产、房屋、管网设施、风光资源、数据资源啊。第四，就是要统筹推进财政零基预算改革和政府投融资改革啊。那么通过这两项改革，管控好支出总量啊，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他提出要求，半年之内各级政府和国有平台公司要完成新一轮的三资清查入库和分类研判， 还要出台一批资产盘活的典型案例啊。那么园区资本化改革试点要扩大范围，从半年到一年半，湖北省要把他们的引导基金体系和商业价值信用体系落地试点啊，等等啊，讲一大堆，我就不具体讲了。我介绍一下李殿勋啊，湖北省的省长，67年10月出生，河南上蔡人啊，他现在是湖北省的省长，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再跑到西南政法读了个法律啊，所以他是双学位啊。那他在西南政法毕业之后，就在重庆法制局一直干到什么？干到重庆市的副市长。2019年就调到湖南省任政法委书记，一直升到什么呢？升到重庆市的副市长，升到常务，这个湖南的常务副省长，后来做了他们的专职副书记，这个湖南省啊，然后就调到了湖北任副书记，今年就升任市省长。履历非常清晰，重庆出市啊，湖南呢副部，湖北就正部，非常标准的技术官僚啊。所以呢，作为省长，你看这李殿勋提出来的这个资产变卖计划，包装的非常漂亮，而且整个计划安排的非常彻底啊。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为什么省长搞个这么大的动静出来呢？我们看看。湖北省去年的财政状况就知道为什么了啊。湖北省去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7233亿，支出7235亿，看见没有啊，基本上是平衡预算啊。政府性的基金是收入是4256亿，支出是4256亿，两个都一模一样啊，基本上一模一样啊。那么财政收入，整体的财政收入就大的财，就是广义财政收入是11490亿，财政支出11492亿啊。那么社保基金的收入2368亿，支出2550亿。那么湖北省债务总额4.65万亿，那么其中呢地方债是6068亿，专项债12500亿，隐形债28000亿啊，28000亿。你把这个债务总额就4.65万亿除以它的财政收入，得出来的实际上的债务率4倍。400%啊。那如果你把隐形债刨掉啊，那剩下的这个债务总额除以18000亿的债务总额，除以这个1.1万亿的财政收入，那么官方的债务率就是160%啊。那实际上呢，当它的债务率达到400%以上，说明什么？说明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偿债能力明显的减弱啊。第二个，就是财政运行高度依赖债务循环，它就不可能新的债务发行主要用于什么？偿还旧债。而且财政支出当中，它的债务利息支出占比非常的高，它就会形成借新还旧啊，维持运行的一个模式。讲得不好听叫什么？叫举债度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投资回报率下降啊。那么湖北大量的专项债投向了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城投项目，它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现金回笼，所以呢，它的债务风险逐渐的向金融系统这个传导啊，就是主要是借钱给他的是谁？借钱给他是银行。那你钱还不了他，银行就有问题啊。那么然后就财政调节能力受限， 教育、医疗、社保、民生支出刚性上升，可是你的财政能力在减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社保收入跟支出要讲出来，原因就在这里。那么财政部呢，对地方政府的财务风险设了三道红线，设了三道红线。第一个就是叫债务率超过300%，这第一个。第二个，债务负担率超过10%。债务负担率讲的是什么？就是当年还本付息的支出，就是债务利息跟本金的支出，除以你的预算收入。如果超过10%，那就债务负担太高啊。还有一个就是债务偿还率，就是当年的债务，当年到期的债务除以你的预算收入，如果超过15%，这三条红线，其中你有占到了两项，好，这个省的这个省就被财政部列为重点监管省份，你只能有平衡预算，不能超支。那湖北省的债务率按照我们刚才一算400%，也就是说它已经触及了监管红线，所以我们就看这就是为什么2024年湖北省财政保持平衡预算的原因。你看到财政支出比财政收入只多20亿，就这个原因啊。这也是省长李殿勋亲自推动国有资产变现，这个你现在看到它不是一个系统，它是个工程啊，变现的目的只有一个，还债啊。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贯穿着，基本上大家知道未来十年地方政府未来十年的中心工作就是啥？砸锅卖铁。那湖北省干得非常的彻底啊，它包装的也很漂亮，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面上的数据，桌子底下的数据我们未必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桌底下数据也拿出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财政状况比我们面上看到的数据还要恶劣。你比如说挪用社保基金，今年6月份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里面讲到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显示，全国有13个省挪用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多少呢？406亿啊。这13个省挪用这个资金用来干嘛呢？用于三保支出和偿还政府债务。这13个省里面就有湖北省，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地财政状况恶劣到什么程度，连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它都挪用。这是什么？这是违反财经纪律啊！违反财经纪律是有后果的，所以你也可以理解地方财政管理是多么的混乱和低劣。那么与此同时，这个李殿勋提出来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的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的，在这个三原则之下，湖北开始把它的国有资产变现。举个例子，武汉有一栋楼叫红山 AI 智能大厦，取了个 AI 的名字，6年前还是一栋入住率不到30%的鬼楼啊，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年产值15亿的亿元楼。秘诀是什么？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怎么实现呢？就是这个红山人工智能大厦的业主，就是某某某公司啊，在上交所发行了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CMBS， 一次性融资3亿。也就是说未来10到20年收回来的租金啊，提前变现，提前收装的口袋里3亿啊。这就是李殿勋提出来的资产证券化啊。那么湖北大冶是一个有色金属基地，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被挖空了。湖北大冶废弃的矿山，矿场一变身变成了什么？氢能仓库 啊，开始上市融资了啊。那么武汉公交集团用未来的票款收入融资6亿啊，这个磷矿的探矿权换来了银行18亿的授信啊，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结果是什么？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中国股民正在为国有资产变现买单。为啥？资产变现化，资产证券化的那个证券是谁买的？股民买的啊。那李殿勋跟谁学的呢？大家还记得吗？他出世在哪里？出世在重庆。李殿勋出世的个期间，谁是重庆的市长？黄奇帆啊。黄奇帆在重庆干的最猛的一件事情就是资产变现，资产各种各样的变现手法。所以你看李殿勋做的这些动作基本上就是黄奇帆在重庆干过的事情，相似度非常的高啊。我们把它说的本质一点，就是什么叫玩弄财技。玩弄财技的目的是什么？玩弄财技的目的是变现，那后果是啥？后果就是玩弄股民。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这些国有资产你就这么卖是卖不掉的。你想一下，这个东西，这栋楼出租都租不出去，结果哎，卖也卖不掉，结果一证券化，哎，卖好了，你觉得这靠谱吗？这肯定不靠谱。就你这栋楼卖不掉，但是证券化之后你却不去买这个证券，说明什么？说明你有问题啊。那么去年八月份，重庆市有个区叫 B 三区。B 三区成立了一个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啊，他有个文件，成立这个专班的文件在网上流传啊，引起非常广泛的这个关注。那么这个 B 三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区长当组长，财政局长、国资中心主任当副组长，那么还是设个办公室，设办公室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重庆从2023年就开始地方化债，地方化债的一件事情就是砸锅卖铁，砸锅卖铁就处置国有资产，作为他地方化债的手段啊。那么今去年的一月份，重庆的沙坪坝区在他的工作总结中说，他说展开的砸锅卖铁、壮士断臂的资产处置行动啊。而重庆市财政局的数据，去年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2%， 其中非税收入增长 31%、啊、非税收入是怎么会涨 31%？ 就是靠卖资产，卖国有资产。那么今年就是报告说2024年重庆会加大盘活房产、土地、大型仪器设备等等啊，这个国有资产盘活就是要么出租要么卖掉啊。财经网说，国务院在去年加强化债重点省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文件当中也提到，要求这12个重点省份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风险啊。甘肃省的定西市、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啊，那么青海省的德令哈市都在化债实施方案中提出来砸锅卖铁的方案啊。那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个区啊，一个市里面的一个区，他用砸锅卖铁的方式出售国有资产，但是这件事情到了省政府，他就包装成为了一个改革事业。事儿还是那件事儿，包装不一样，看上去很美，但现实却依旧残酷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嗯，今天我没有 今天新闻不多，所以我就讲了一个，就是我们把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啊，把它拆开了给大家看。这是中国的现实啊，我们不能够光喊口号，我们要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我们要知道它具体的情况，知道具体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真实的情况的了解啊。观点杨兰兰这个事儿很奇怪，按常理来说，杨兰兰应该站出来大喊共产党高贵，独裁者高贵，应该想方设法统治澳大利亚人民才对，为什么会逃跑呢？统治澳大利亚，你说啥呢？他凭什么统治澳大利亚人民？站出来喊共产党高贵啥意思？我没看懂，网友听能理解的吗？我是没理解啊。观点，杨兰兰这样肯定不是普通没背景的富二代，除了红二代，有谁有这种实力？那还是贫困限制了你的想象啊！有钱人真的很有钱的啊！红二代当然也有实力，但是，有钱人也是很有钱的啊！观点：湖北省这番骚操作，依稀看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改革。问题是资源资产化，谁来接盘？不出意外的话，又是一场权贵集团收割财富的狂欢盛宴。我没有举例，你可以写这个。但我举了例呢，你知道谁在买单吗？股民在买单。啊，股民是哪些股民呢？买股票的股民，买理财产品的股民，都是在买单。这些都会打包成各种理财产品里面啊。所以呢，这不是权贵收割财富，这是什么？这是哄骗投资者，哄骗中国的韭菜的一个盛宴啊，理解吗？啊，观点：三年后要收到的租金先变现，三年后他卸任了，管他洪水滔天，不是三年，是5到10年。啊，5到10年的租金变现啊。请问王老师，这种变卖国有资产的行为真能成功吗？如果有资本买，会不会到时候又抢回去？这毕竟是党天下，没有法律可言。我们后面这部分不讨论。能不能卖出去呢？有这么多股民啊。理解吗？那栋楼拿去卖，肯定卖不掉，没人会买。他现在把它证券化，证券化就变成一份一份的股份，一份一份的这个证券放到市场上去，结果卖掉了，理解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抢回来的事情我不讨论，那个跟我们讨论的范围不在一起啊。观点，感觉习近平已经把中国居民的税负收到了30年以后，情况2009年认识孙耀宁。当时他担任华人春晚的导演，感觉此人忽悠能力极强，之后就没再联系过啊。OK， 情况：老家是山东的县城，去年非税收入暴增87%，政府报告直接写应收尽收，跟踪催缴，掘地三尺，多罚了1亿啊。但对于40-50亿的赤字以及每年近17亿的债务支出，杯水车薪。山东的债也是很厉害的，山东的债也是很厉害的啊。情况：今年在行业群里看到，在华的外国企业、汽车企业，奔驰裁员4000人，赔偿 N+11，大众 N+6，特斯拉 N+3，汽车行业寒冬准备将至。这不是准备将至，汽车的寒冬已经到了，而且不是现在到了，之前就已经到了啊。请问王老师，商业银行是否对个人或民营企业的贷款越来越难批放，而且抽贷频发？抽贷我不知道，就批放，贷款现在不是对个人或民营企业难的问题， 是你基本上没有贷款的渠道。这些商业银行你如果民企的话，你要抵押贷款，信用贷基本上很难啊。那好的业务呢不愁贷款，但是你现在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都经营困难，所以他基本上贷不到啊，贷不到。个人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了，个人现在消费贷还行吧，消费贷还比较容易啊。抽贷我不知道，抽贷的情况不清楚啊。观点：中共某地方县政府财政收入20多个亿，就敢花200多个亿。嗯，县政府没这么高的收入，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来说几个亿，县政府啊，20多个亿那是个非常富裕的县，20多个亿敢花200个亿不奇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大概的情况就是一个县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3-5个亿，然后呢拿到30个亿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转移支付，就花30多个亿啊，大概是这个情况。你如果他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有20多个亿，那相当不错的了，他敢花200个亿这个不奇怪啊。全国有2200多个县，没有那么多县，全国有1600个县啊，县级单位，县级单位啊，没有2200个县，每个县都如此。独山县我们以前报道过啊，独山县大家知道独山县建了多少寨吗？你没讲最重要的，水四楼不算啥，独山县最厉害的一件事情。一个这样的县一年财政收入我印象中1-2个亿大概是，他能够借1000个亿的债，你去查一下，我印象中是这样啊，不知道对不对啊，我错了大家更正我。我是武汉的，2024年武汉卖地收入600多亿，创了这几年的新低。有意思的是400多亿的成交是在12月底集中出现的，都是国企拿地，左手转右手，确保地价不崩盘，估计国企也撑不了多久。这些都没有用，就是卖地，就是卖给国企，就地方国企跑进冲到市场上去买，谁不知道呀？谁都知道呀，卖地的东西还能瞒不住的呀。但是呢，他又要去做，他为什么要去做呢？他其实是帮政府融资。冲到市场上去把这块地买了这块地去银行抵押出来的钱再还给政府。政府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什么？让这些融资平台帮他去借钱。他并不完全是为了这个地价的问题，主要还是为了融资的问题。最近看到小米的雷军老是在挨骂，骂的他声音还不小。请问王老师，他的车真的不行导致的，还是政府抛弃他？政府抛弃他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他的车有问题。我们报过了嘛，啊，撞车，然后起火，啊，然后就他因为是什么？他因为是一撞车就断电，一断电车门就打不开，他没有机械门锁，没有机械门锁，车门打不开，你想不就直接就闷司机就烧死在里头，非常惨。这不是第一次，这应该是第二次了。上次是去年，不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生过一起，那次更惨，那是三个学生烧在里面啊。那你一次不解决，第二次你还不解决，那当然不，大家不放过你。雷军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就是说这件事情，那你营销怎么营销都没关系，你怎么营销，只要你符合广告法，你怎么营销都没事。但问题是你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小米最擅长的是什么？洗脑。我是小米第一个手机，小米一出手就帮他买。 小米的第一个手机我帮他买，锤子第一个手机我帮他买，我都很支持的。小米跟我觉得小米手机做的不错，但是他的车做的不行。这不是小米手车不行，是国产电动车都不行。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的电动车供大于求，供大于求的结果，中国老百姓还穷。这两件事情碰在一起的后果是啥？就是低价。那你想一下，这些车搞个半年就上街了，别人一辆传统的燃油车，为了就是为了安全测试，都要搞小一年时间。你整车搞了半年就上街了，你不疯了吗？你想一下你会是什么？这件事情不需要去调查，你把时间往那一摆，你就知道，国产电动车一定是无数的问题，不会有人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所以雷军挨骂就应该骂啊。但是话说回来，雷军的公关比那西贝的公关强一万倍，西贝的公关实在太垃圾了啊。尽管一汽变相裁员，让那些快退休的人回家，但又不辞退，每个月发800块钱生活费，800块钱在长春物价根本不够生活，被这样搞回家的人岁数连个保安之类的工作都不好找，现在是口头答应大家等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正常的发退休金，谁知道五年之后会咋样。所以你可以看啊，我们刚才报了这个大众啊，他们奔驰大众怎么样去赔，最坏的是谁？这很多人啊迷信国有企业，你看干坏事的全是国有企业啊，看见没有啊。尽管连北京核心区的写字楼招租都开始困难，三里屯也不复当年的盛，三里屯早就不行了。三里屯我有一年回北京，我们以前三里屯我们就酒吧一条街啊，后来我一看哟，全变成卡拉 OK 了，吓死我了。那三里屯盛况什么盛况，据说二三线更是寒气逼人，一线的人还没有感觉到。一线人空置率，我印象中一线城市的空置率大概是25%-30%之间吧，啊，应该是这样啊。情况国企起码一半以上都是躺平无所谓的状态，反正有钱拿就行，混日子就行。这种工作状态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有鬼了。国有企业不是决定性的。国有企业整个的占比非常的小。它的职工人数，它的企业数量，它的整个都占比很小。国有企业指不上，国有企业指不上啊。民营企业市场化优胜劣汰，国企党政机关倒好，天天混日子。不说全盘自由市场化，连任何市场化的趋势没有。国企也好，国企政府最好躺平啊，最好躺平。为啥？他要是疯狂起来、疯起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记住了啊，不能让他使劲干活啊，最好他躺平。国企躺平最好，这个政府部门躺平更好啊。观点2010-2012，普通民众的日子还行，那个时候物价低，房价也没那么绝望，大家没有今天这么纸醉金迷和唯利是图。996的氛围还不浓，社会氛围相对和平宁静。2010-2012年，不会吧？你生活在哪儿啊？还相对宁静？那不是2010-2012年那火红的年代，你这我不知道你这是哪里体会到的。大家来讲讲你们的2010-2012年是什么情况。那绝对是火红年代， 2012年、2010年到12年，那绝对火红年代。那我忙的，我跟你讲，我那段时间我忙成啥样？嗯，一天睡4-5个小时，也就是啊，忙得要死啊。如今所有人都在浮躁，都在防备，处于一个高压的生活气氛当中，这才是最崩溃的点。OK， 情况只要对平常生活留意观察，就能感受到经济寒意逼人。我们市中心的商铺建成1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空置过。前几个月我去的时候，居然一下子空置了将近10家。我每天出门散步，街边的商铺转让的相比2年前增加了1/3，甚至有的空置了1年多还没有做再租出去。财政比较困难，部分区域的公家单位传出降薪。这还是全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像中西部地区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本人的收入没有下降，但是这几年找工作的行情明显比前几年难多了。嗯，有工作就好好的维护啊，有工作就好好维护，不要跳槽，不要离职啊。你要是被人炒掉那是一回事，但自己主动就不要离职啊。情况现在逛商场，好多都有假商铺，商场大量的撤柜，为了好看一些，于是放上一些装饰的东西，或者干脆做一个假的商铺。OK， 观点。国内工农阶级变成了人下人，父母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是好好读书赚钱，不要当穷人，不好好学习只能回来种田，跨越阶级才是王道。可是现在干什么都要背景，我们这些一穷二白大多只能一辈子当廉价劳动力。嗯，现在不是一穷二白，现在是你要有岗位，而且靠谱一点的岗位，你必须不是一般人，你要有背景才有这些岗位。那么普通家庭，不是你这种一穷二白，普通干部家庭跟你一样没区别啊，就是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一样，跟你一样没区别啊。就是金字塔顶部的这些人有可能有岗位啊，下面这些都没有啊，就不会超过10%吧啊。我们现在看大学毕业生能够正常就业的不超过20%。我们讲的正常就业就是正常的工作，不是那种跑到单位里面去招你去做销售，底薪是零的那种啊。提问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国内痛苦感受与日俱增，一边是社交媒体上很多外国人夸中国怎么怎么好。请问王老师，这为啥会这样？是因为外国人享受中国廉价商品和基础设施，却不用承担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吗？没有，那都大外宣。中国花了一堆的钱请这些老外拍这些电视片给你们看，就是给你们看的，理解吗？啊，这不是普通的 vlog， 也不是普通的网友，他们是大外宣的其中一部分啊。那有没有不是的呢？有，但是呢，很多都是，他混在一起啊。提问：大陆大学的各种竞赛，国才杯。商业精英大赛、师范生从业技能大赛，请问王老师，这大赛有什么含金量吗？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现在有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能够装点你的履历？但是你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你这履历有什么用呢？问题是，理解吗？你现在优质的岗位，一定要有背景，一定要有关系。你没有关系，你一堆的讲有什么用？没啥用啊。观点就拿我所在的行业跨境电商来说，95%的公司开发产品的方式全是模仿小改，因为自主开发创新，你一旦卖爆，别人就闻着味儿来了， 想模仿就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国内有专利的工厂，一样别的工厂可以生产同样的货，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所谓创新相当于白干。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当于零，没有意义。你就去告他，等他告完了都已经下架了，都货都已经卖了三轮，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啊！没，你可能罚你点钱，你就交点钱，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没有用。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权，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物权。中国有没有物权法？中国有物权法，但是没有物权。中国有物权的法律，但是没有物权法。所以呢，所谓的宪法没有一句话，那句话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那么在中国，所以私有财产随时都被中国没收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知识产权就是这个样子啊。请问王老师，国家为什么一边鼓励生育一边不保护未成年？国家怎么想？国家，你讲政府养成习惯，国家是由政府和人民土地构成的国家，你讲的那个是政府啊，政府鼓励生育又不保护未成年人，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他不执行啊，他是怎么想？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观点：中共可以合法的掠夺人民资产，不准人民拥有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必然一成不变，若是能拥有正常的中产收入，已经是天上掉馅饼，知足。多看看王老师的节目，必定受益匪浅，谢谢啊。观点，去当个临时工都需要跑断腿，有背景，没有这些老老实实去打工，这就是如今的中国式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保有你现在的岗位非常的关键，好吗？好，明谢鸡蛋王，谢谢 Loving Chocolat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